你留意一下咧，就系我哋最近喺度睇，就系关于主耶稣嘅祈祷文。咁今日咧，我哋会睇到就系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咁我就谂起咧，就系喺1844年嘅时候，法国大文豪大仲马佢完成咗佢一本嘅经典嘅小说，咁大家都听过，就系《基督山白雀》，或者又译为咧就系《基督山恩仇记》。呢本书对我一个好，对我系一个好大影响，喺我中学时读佢。点解呢？呢本书好吸引人嘅，嗰个情节。你有兴趣嘅话，你翻去睇睇，就系《基督山恩仇记》。整个故事系发生喺1815年到1838年嘅法国意大利地中海岛聚一带嘅地方。讲啲乜嘢呢？呢本书讲啲乜嘢呢？就是、描写一位嘅一个人物，一个人，一个年青人，佢含冤下狱。咁原本系冇晒希望，一定死喺呢个嘅。这个的天牢里面。但很奇怪，就是很奇迹性呢，它可以越狱，很奇妙，你一定要看才行。并且是得到一个倾国的财富。当它有钱，当它可以能够离开这个的监牢的时候，它做些什么呢？它的内心里有一个的期望，就是所有陷害过我的人，害过我的人，一个一个严厉的报复。他所用的计谋用的计仔是难以想象的。在整个的《基督山恩仇记》里面，他突显了一件事，就是人性的幽暗的面。就好像我们中国 古语所说，他说君子复仇十年未晚。其实你想一想，十年来一个的心灵一路的被仇恨被复仇来到去前果的心灵。他日日夜夜想住怎样报仇，报仇雪恨，你想是几咁疼痛，是几咁苦涩的事情。基督山恩仇记就讲人那个报复的心，令到人那种的仇恨不能够被掩盖。但我又想下，如果人能够宽恕，人能够包容，你说几咁美丽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要看主祷文的里面，上一次我们看到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赐给我们，而今天我们讲到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恩怨情仇，面对着试探，面对着诱惑的时候，我们怎样处理呢？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是人与人之间的恩怨情仇。面对着很多的试探引诱的时候，其实反映了我们内心里面那个的真实的面孔来的。所以今天我们看第一样，我们处理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阴暗的一面。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是讲什么来的呢？求神帮我们不要去记录别人对我们的仇恨，不要去 记住，好像录了音，好像是住了在一石那里那样，而是将这个仇恨你忘记。北方人有一句的说话，他说你给他九个馒头他不会记得的，但如果你给他一个拳头他就永远记得。其实这个都讲在我们的内心来的，就是我们会记住人家给我们那个拳头，而我们忘记了人曾经给我们一个给过我们的馒头。主耶稣其实在这里面讲什么？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其实主耶稣在这里面提出来，就是我们所有的世人都是欠债的人。我们不单止欠债人，并且我们都是一个债权人，即有些人都欠我们的债的。什么意思来呢？什么意思来？到底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债究竟是什么意思来？我们欠了哪个人的债？哪个有欠我们的债呢？这个债是在耶稣基督里怎么定义出来呢？债这个字 debt 这个字呢，其实在 阿兰文嘅里边，阿兰文嘅里边，主耶稣个当时代嘅当嘅里边系所用嘅阿兰文。阿兰文睇罪恶呢样嘢就系欠嘅债。当主耶稣嘅时代里边讲到话债项嘅时候，其实又指到我哋所犯嘅罪。原来阿兰文嗰个嘅欠债同埋罪恶嗰个观念系好活嘅，好生动嘅。佢讲咗一样嘢就系、是、每次当我去犯罪嘅时候，其实就累积咗笔嘅债喺我嘅身上。当我犯罪，我亏欠神嘅时候，我就累积一笔债喺我身上嘅里边。我喺神面前就系一个负债嘅人。咁我点样还笔债呢？我哋冇办法还噶，其实我哋所欠嘅债喺神嘅面前喺度被佢嚟追讨嘅。但系因为耶稣基督嘅缘故，佢为我哋挺身而出，佢用自己嘅生命为我哋偿还咗呢笔嘅债，以致到我哋喺神嘅面前，我哋债项一笔勾销，免我哋嘅债，如同我哋免了人的债。原来我哋喺神嘅面前，因为耶稣基督嘅缘故，天父将我哋罪一笔勾销咗。所以主耶稣喺度就话，就提醒我哋喺呢个祈祷文里面提醒我哋，如果有人去亏欠咗我哋嘅话，我哋就唔好斤斤计较，反而要因慈怜悯嘅心去学习主耶稣，学习神系一笔勾销人哋对我哋嘅亏欠。嗱，呢个宽恕嘅行动唔系去加添我哋换取神嘅怜悯，唔系令到我哋喺神面前得到宽恕嗰个筹码，以至神唔能够唔宽恕，因为我都饶恕人啦。唔系，其实呢个行动做乜嘢呢？一个醒觉，呢、这个醒觉就系、是、我哋突然间醒悟过嚟，我哋系一个蒙恩嘅人，因此我哋去体谅嗰啲得罪我哋嘅人，我哋喺神嘅面前俾神所宽恕，以至到我哋可以能宽恕嗰啲得罪我哋嘅人。我想起《三国演义》的曹操曾经讲过，他说宁教天下人负我，莫教天下人宁教我负天下人。再来一次，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是什么意思呢？就说我负人没问题，我亏负人没问题，最重要我不要被人亏负。可能呢，我哋会觉得就系曹操嗰种嘅自私自利嘅处世嘅方式，系好自私嘅人。我可以亏负人，但系别人唔好亏负我。但我又谂另外一个角度，其实可能曹操比我哋更加勇敢一样嘢，就系佢敢承认佢自己系一个自私自利嘅人。而我哋呢，要睇睇佢冇耶稣噶嘛。他是个没耶稣的人，他当然会自私自利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但我们这班有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敢不敢来到面对，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得罪人家，不过人家不计较我们，人不算我们那个着债，以致我们又这样就过了去了。如果人家欠我们的时候，我们又会怎样呢？因此我们看完了离开这个的阴暗，进入光明是怎样呢？进入光明就是学习饶恕，去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家的债。我们求神赦免我们罪的时候，同样我们 去学习去宽恕得罪我们的人。如果你看看这个的主祷文之后十四、十五节里面，主耶稣就进一步就说，他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主耶稣在这里是不是讲给我们知道话，一步还一步，就是你饶恕人吗？神就饶恕你。你不饶恕人吗？神就不饶恕你，一路追讨你，一步还一步，是不是这样的意思来呢？是不是说如果我原谅了老陈，那只有饶恕我某个罪行了。如果我多原谅别人的时候，那我比神的原谅宽恕的多， 反过来讲，如果我不能够原谅别人的时候，我就会陷在一个的不被饶恕的境况里面，是不是这样？那这样变成一个律法主义，一个律法的规条来了。不是，主耶稣的意思不是这样说，一步还一步的律法规条。其实有一个意思很深，有深沉的意思，就是当我们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不单止是释放了那个令到我们受伤的人，其实令我们受伤的人，其实他知道的，他都会害怕的，他一路的感受到，就是我们对他那种咬牙切齿的愤怒。我们饶恕的时候，他不再需要背着这个重担，而更大的祝福是什么？更大的祝福是释放我们自己。你想一想，一直以来伤害我们心情的这个回忆，那些重担，那些情绪，一路当我们想起这个人的时候，我们里面那种愤怒一路伤在我们内心里面，令到我们不能够睡觉的。而我们将这个苦毒，将这个咒诅放在十字架底下，让耶稣基督宝血，让耶稣基督爱，将完全的拥抱 包围，被耶稣的爱所溶解，融化了，因为十字架赢得最大的胜利。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留意到一切的邪恶，一切的混乱，一切黑暗，一切死亡的权势，都被耶稣基督和他十字架所胜过，包括了我们之间的恩怨情仇。所以当我们以爱来到互相接纳，用宽恕彼此饶恕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彰显了一个天国的就真版，一个细小的天国就在我们当中来彰显出来。我想起彼得曾经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什么意思来呢？祭司的任务是什么来？原来祭司是桥梁，这个桥梁就是搭通了神来到人的当中，而人去到神面前，就是靠这里的桥梁，就是靠这位的祭司。原来祭司是为人代求，祭司是为人祝福的。我们的主是一位大祭司，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在一个邪恶咒诅伤害死亡的里面，而他以爱以宽恕去拥抱一切那个邪恶。而我们呢，彼得说唯有你们是君尊的祭司。如果我们都是祭司的时候，我们就应该遵照大祭司的吩咐去饶恕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其实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来，其实我们都建立了一个血浓于水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面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被建立了一个血浓于水的关系。我们一起服侍，我们一起工作，其实在服侍工作里面，就免不了有磨损，有受伤。因此我们需要一方面去求主去豁免我们欠他的债，而一方面我们学习去同时豁免别人欠我们的债项。其实我又想想，当误会，当伤害好像暴风雨临到的时候，其实我们平日之间的关系就会受到考验。一个稳固的关系就帮助我们能够承受那个暴风雨的吹打和那个冲击。如果平日的关系脆弱的时候，就显出危机。怎么选？那我们又不需要去惧怕。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有足够能力去承载我们这班的人，只要我们在他的里面，他就能够承载我们经过风风雨的日子。我们可以经过考验，这个经过考验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本身，是出于神自己恩典来。我们可以离开阴暗，进入到光明里面去学习宽恕。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在我们当中，当我们背这个主祷文的时候，你有没有你的内心里面看到，就是你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让神的光光照我们的内心，以至到我们能够宽恕那些得罪我的人呢？ 第二个阴暗面是乜嘢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个阴暗是乜嘢呢？是私欲同埋诱惑。私欲同埋诱惑。原文的里面很得意。原文的里面说，不要带我们，不要带我们进入去试探的里面，救我们脱离凶恶。And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but deliver us from evil. 不要带我们进入去试探里面。其实这个祈求真的很得意。如果我们说，神啊，求你保守我们不要入到试探当中，不要被试探所吞吃，它都是合理解释的。但祈求神不要带我们进入到试探，这个就很难理解了。但我们知道一样东西，就是雅各书他说，人被试探，不要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各人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的试探的诱惑？又我们为什么会跌得这么惨的呢？其实是因为我们里面的私欲牵引诱惑，以致我们堕在一个试探的网络的里面。因此离开阴暗的第二个阴暗面，就是求神救我们脱离这个的试探和诱惑。我再看看的时候呢， D.A. Carson 他就说，他其实这个说话呢，你不要看得太复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其实是很简单，你不要看得太复杂。其实是主耶稣在当时的时代里面，一个修辞学的反罪的方法来。就用相反的词句去肯定一个正面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好似圣经里面写话，跟随耶稣的群众也不少。咁意思乜嘢呢？更多定少啊？就话好多，一不少嘛。用一个反罪嘅方式去讲出一个原来意思出嚟。有次主耶稣话，凡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意思就话，凡嚟到耶稣面前嘅，耶稣一定接纳佢嘅。他用了一个反罪的方法，其实加强了一个语气。因此这里面就是说，他说不要带领我们进入到试探的里面。意思就是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远离试探的危机，远离试探的诱惑，求你带我进入到光明公义的里面。原来的意思就是这样，进入光明，远离诱惑。其实弟兄姊妹，进入光明，远离诱惑，我们需要去认识自己的软弱，不要进入到试炼试探的里面。你认识什么是你那个人生的软弱来呢？什么是你那个的是你最弱的地方来呢？是你的死穴，你知不知道？你怎样来到去逃避呢？其实人生是免不了遇到这个试探的。我们可以说试探来的时候很飘忽，来去无踪。有的时候你以为这个试探来势汹汹吗？于是你严阵以待，谁知是化为乌有。但有的时候你以为没什么威胁，这个试探来的时候很容易应付，怎知你懒得提防的时候，这个试探就将你打得遍体鳞伤，是令到你没办法可以抬起头来。因此王明道师兄他有一个圣徒处世格言，他就说，他说我们需要学习以敬畏神为立身之基，以爱邻舍为处世之法。你那个的一个人的站立，那个在哪里来呢？在这里面就说，他说敬畏神是我们立身之基。一个怕神的人，他就不会堕入一个试探诱惑的里面。跟着是什么呢？以爱邻舍为处世的方法。请问我们爱不爱我们旁边的人呢？ 黄道生又提到基督徒有三种的试探要小心。第一，金钱；第二，权力；第三，性。其实这三样东西都很得人惊，金钱、权力和性都重要。我听讲还有一位牧师，好像李定武牧师，他就说他现代还要加多一个，四个试探。第四个试探是什么？是懒惰。今天的人懒惰，不用功，不努力，在他那个工作上面没有尽他竭尽所能。四种的试探其实是威胁今天的基督徒。三年之前有机会去罗马去旅行，我就被这个罗马这个古城，这个文化古城所吸引。我又想下，大概在公元的57年的时候，大使徒保罗曾经在这里向罗马帝国的子民去宣讲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个罗马城里面，他看到社会的道德是在邪恶阴暗的里面，他很沉重地责备他们。罗马书第一章很清楚给我们看得到，特别他一开始就提到这个同性恋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一路这几年都困扰住我内心里面，同性恋的问题。我再看一下，我读给大家听。他说这班人行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将纯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是什么意思来呢？就说他们的女人把违反自然的功能取代了原来性的功能。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纯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滥和滥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者妄为当得的报应。古罗马的同性恋的问题相当的严重，相当的普遍。不过不是只是这样，保罗也提到当时有很多人其他的罪恶很多啊。他怎么说？他们故意不认识神，他们全邪僻的心，行不合理的事情，装满各种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憎敬、诡诈、恶行、毒行，是柴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列做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弱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好多罪恶在这个罗马的古城里面。其实我们看看今天每一个大的城市都同样出现昔日保罗在罗马城里面所看的一些事情。罪恶就是罪恶，没有大小之分。最近我看一份的报纸，韩国纯福音教会创办人赵永基牧师，我想大家都识听都知道他，我曾经去过一家教会聚会，哇真的很夸张，我没见过教会这么夸张。如果你上去他的教会那里，你就感觉到好像瀑布一路滚上去一样，因为有人头涌上去，一群一群人上去教会聚会。咁另外嗰度落嚟嘅好似嗰啲嘅群嗰泉水一群一群咁群落嚟咁樣。好多人好多人，有几十万嘅人。赵永基牧师喺2009年佢要喺历史嘅舞台，佢形容自己，佢话我要喺历史嘅舞台退落嚟嘅时候，我感觉到依依不舍。点解？因为我太重要啦，我唔可以离开呢个岗位，唔可以离开呢个侍奉。我要交棒俾人哋，佢好唔舍得。喺今年2014年2月21号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刑事法庭去宣判赵永基牧师因为涉嫌逐职同埋贪污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缓期五年执行，罚款50亿韩币，是价值461万美金。赵永基牧师哥的涉 去涉足佢嗰个嘅圣职嘅案件，系喺呢个2011年已经受到韩国政府嘅司法部门去调查，系调查咗足足有两年嘅时间，先至系曝光，系直到今年嘅2月先至系被正式嚟宣判。点解会咁样？佢自己所建立嘅教会有40个长老一起去指控他是挪用教会的款项2000万美金去做他要做的事。你几咁厉害，钱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新加坡慈善总监去调查，他们说在2010年的5月城市丰收教会他们有一些问题，经济有问题，就发现这间教会动用的慈善基金总额是有1800万美金。而他们的创办人兼他们的牧师康熙牧师和四个的执委是被教会被这个的新加坡慈善总监来到去起诉，在法庭接受聆讯。他说这个牧师涉嫌巨款失信案，他们的薪水和奢华是备受争议。他住在新加坡圣浪淘沙的千万豪宅里面，而他太太何耀珊是一个演唱家，来美国的时候入住在这个荷里活山的豪宅，是足足住了一年的时间。在这座的荷里活豪宅呢的旁边就是 Brad Pitt 居住的地方。 Brad Pitt 是谁？我想你们会认识，就是荷里活的巨星。其实我们真的发觉每一个神所赐的恩赐，神所给的恩典，福气的背后都可能留下了一个危机在这里。魔鬼背后里面静鸡鸡的是放低几只的招皮在这里，是你可以成功，不成功之后你小心，跟住有招皮俾你踩。招皮无处不在，因此我哋要小心。面对试探点样嚟呢？既然我哋了解试探一定会嚟嘅，喺我哋人生里面，於是我哋必须要去学习係倚靠耶稣基督。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唯一能够救我哋脱离凶恶嘅就係耶稣基督。嗱，我哋睇睇嗰个嘅救呢个字，救我们脱离凶恶呢个字，其实用一字好得意，佢用咗系 rescue， 或者系 deliver， 或者系 hand over。嗱，呢个字咧就唔系普通嗰个嘅拯救嘅意思，其实佢讲嗰个字咧有一个意思，就系一个好危险嘅关头里边，要将一个人救翻出嚟，就好似一个心脏病有事。他需要医生将他在一个很危险的里面救出来，一心脏突然间复发了，或心绞痛了，或者在火警屋企的里面。他需要一个救火的人将这个小朋友从这个火灾里面救出来。或者说在山泥倾泻的底下，有一些灾民在山泥底下没法出来，需要人将他救回出来，是这个救。或者说在一个大海里面，在鲨鱼的攻击当中，需要有人将这鲨鱼赶走，将这泳客救回出来。意思就是说，这些的拯救是连一分钟都不可以等的，你即刻去救他，快点救他。主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说，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你不可以等，你快点离开，你只能够立即啊，主啊，求你快来，快快来拯救我，离开这个试探。我们能否胜过试探，完全是出于神恩典。但我们都有责任，就是保守自己远离这个试探。如果你要减肥，你要节食的话，你就不要在餐馆的面前流连忘返。面对于蛋糕的时候，你不要来到口水流都不舍走。你走快走开，因为这个是影响你的。 如果你对美金是甜在心上，你就不要争住管钱，可能对你的诱惑是很大。如果你在性方面是有不自禁的话，你就不要时时留恋在一些意识不良的书刊里面。如果你对这个电脑或者你的智能手机是令到你不能够放低的话，可能你需要离开这些东西，你需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会不会被这些影响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离呢？最后我和大家去分享在这离开阴暗进入光明的里面。好几年之前有机会去南非那里，去这个约翰尼斯堡，就探那位的宣教士刘济宣教士。今天一天他带我去参观这个孟德拉的故居，大家都知道这个的非洲的英雄Nelson Mandela。 其实 Mandela 呢对我的印象就不是太好，就虽然他是死了，但是呢有一件事呢 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印象很深，就是我看他就是去探他故居的时候，他是在这个1964年的时候呢 Mandela 就他是被判终身监禁。1964年他又被監禁在这个 Cape Town， 就开普敦敦的罗本岛那里 Cape Town 那里，在那里是一个重型的監犯来。其实 Cape Town 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来，是那里一座很可怕的監牢。那 Mandela 在那里就是负责是担石啦、揼石头啦，在蛮荒的岛上呢是做一些很粗重很辛苦的工作。那个岛，那个海岛上面呢有很多海豹啦，有这个毒蛇啦，有很多危险的动物。日头呢他出来做嘢，做夜晚夜的时候就关在一个很小的牢房里面。所以呢是一路来到去专登去劳役他的。有时候呢他被差遣落到冰冷的海水里呢去捞一些海带。那看守他呢轮流有三个狱警呢是时时在这里来到去虾他，时动不动就打他，比用一铁铲来打他。当他吃东西的时候，他就专门倒这个污水下去他那盘的食物那里，又强迫他吃下来。所以在这个18年的监牢里面，令到整个 Mandela 整个人生都很大转变得很紧要。18年之后到了1982年就离开了岛罪，不过是转到另外一个监牢那里，又坐九年监。 Mandela 的人生是用了27年在监牢里面才得到释放。1993年 Mandela 是得到这个诺贝尔的和平奖，而五个月之后 Mandela 被当选为南非的总统。当然呢对 Mandela 来说是一件很开心的事，但是蝦过他那三个那个的肉卒呢就怕了，哇他成为总统了，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三个人很怕很怕很怕，有一天收到封信，他真的 不敢拆封信，因为是一个总统府发出来的，他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只要将封信来拆开，就发觉原来呢是曼德拉呢是请他们邀请他们参加他那个总统就职礼，并且是坐在他那个贵宾席的旁边那里。这三个去不去好呢？这三个肉卒打过这个曼德拉的，是欺凌过他的，给很多的斧头给他来到吃的，去不去呢？一定要去啦，是不是？总统给封信你要去，并且是这个嘉宾添。咁於是呢三個硬腳頭皮嘅就去啦。曼德拉喺致辭嘅裏陣，佢就話：佢話我而家其中一段嘅話，佢讓我好高興嘅就係當年當我坐監嘅時候，陪伴我經過艱辛嘅歲月有18年之久， 嘅人，今日亦都嚟到我呢个嘅就职典礼嘅里边。于是佢将呢三个玉卒去介绍俾所有嘅人，同佢哋拥抱。曼德拉佢就话：佢喺我年青嘅时候，我嘅内心充满咗性急，我个人好皮好暴躁。我见到每一样嘢我唔满意嘅时候，我就会喺度嚟到嘈，喺度嗌。我谂嘅就系报仇雪恨。佢喺监牢嘅里边，呢十几年过去，佢就系呢三位嘅帮助，我去学习咗控制自己情绪。佢哋教我点嚟控制我嘅情绪。曼德拉呢番嘅说话，令到人简直唔可以相信佢所讲嘅说话。呢班人虐待佢27年喺呢个监牢嘅里边，大家对佢系肃然起敬，大家就发出嗰个嘅掌声出嚟。而曼德拉结束嘅时候，佢特别走到呢三个狱警嘅身边，佢就话：佢话我好坦白同你讲，当我离开狱室，我嗰个囚室嘅时候，当我通往自由嘅大道嘅时候，我就谂清楚一件事情。如果我唔将我嘅仇恨，如果我唔将我嘅悲愤，如果我唔将我嘅报仇嘅心留喺监牢嘅里边，我出咗去之后，我仍喺监牢嘅里边住，因为我内心里边冇宽恕。我讲俾自己知道，如果我踏出呢条嘅路嘅时候，嗰系新生嘅我嚟嘅。我唔要再俾我嘅仇恨你缠住我、锁住我。佢系真嘅，我宽恕你哋系真嘅，唔系假嘅。我已经飞出呢个牢笼啦，因为我唔带住任何嘅仇恨，我唔再带住任何嘅苦涩嚟到做总统。如果唔系嘅话，我仍喺监牢里边，系一个被仇恨所捆绑嘅人。弟兄姊妹，我谂曼德拉讲一件真实俾嘅事情俾我哋知道，如果我哋嘅人生里边，是将好多的悲愤，我们好多的恩怨情仇一路是埋在我们内心的深处里面，其实我们在监牢里面。但是如果我们说，因为我是被耶稣基督所买赎的人，因为我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救赎的人，所以没有一样东西将我来到去捆绑住的，没有一个仇恨是我不可以宽恕，没有一个仇恨是我不可以来到放低的，我在这里的时候，我就是被释放的人。不要将自己捆绑在仇恨的里面，不要将自己捆绑在情欲罪恶的当中。弟兄姊妹，主祷文教我们什么？离开阴暗。可能你不需要为这个的巧妇难为无米炊，是不是？你不要这个忧虑，但你可能有另外忧虑，你可能有另外个担子一路嚟到去牢笼住你。可唔可以今日我哋好似主耶稣教导我哋离开阴暗，我哋宽恕人哋，就好似我哋被宽恕一样。我哋离开呢个试探，因为我哋系一个完全被释放嘅人。如果系咁样嘅话，就冇一个嘅仇恨，或者冇一个试探令到我哋唔能够向前走。盼望我哋可以能够喺基督耶稣嘅里边过一个自由嘅生活，你要讨神嘅喜欢。我哋一齐低头，我哋祈祷好冇？我想俾大家少少时间。这是你同神的时间，你的内心的深处里面会不会还有一些仇恨你不可以放低？你的内心的深处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苦涩你不可以放低？孟德拉他说，当我要踏出这条路的时候，我就要立定一个的志向， 我唔容许嗰啲嘅苦涩、嗰啲复仇嘅心态牢笼住我内心，而是我唔能够做一个自由嘅人。天父，我哋求你帮助我哋。如果喺我哋当中，我哋需要释放嘅，求你将我哋释放；需要赦免嘅，求你将我哋赦免。主啊，我哋都系自由嘅人，我哋喺你嘅里边被你所释放，被你所拯救。我哋系一个完全自由嘅人，求你帮助我哋，又扶持我哋。我哋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
各位兄弟，
我哋就低头。